王毅理想复传消息，习近平被预警吓坏。天津巴士公司欠薪停医保，民怨四起。消费疲软，信用卡业务萎缩。散布假信息，美国要中共驻美大使道歉。日本派现职武官驻台湾，无视中共意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南海最近风波不断，习近平嘅政敌疑似向日媒放风，制造习近平喺北戴河被元老斥责嘅舆论。中共前外长秦刚被免职，火箭军亦都经历一番动荡。最近习近平嘅两员大将王毅、李尚福再传出事嘅消息。
9月12号，曾经任职中国外交部同美国参议院嘅韩连朝博士喺社交媒体发图话，上昼收到老友嘅简讯，话王毅喺屋企写检讨，原因系随习近平出访金砖会议期间出咗差错。所以呢一次李强出访陪同人员只有吴正龙出席 G20 咁重要嘅外事活动，冇外长陪同系极为罕见嘅。另外，退休多年嘅原外长李兆星近日重新披挂上阵，参加重要外事活动，说明外交部门已经冇人俾习近平信任。王毅同秦刚一样都系副国级，如果上述消息属实，中共外交系统就连续经历两场地震。不排除有更多官员被牵连。国防系统亦都不平静。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自8月29号至今已经有两个礼拜没公开露面。蔡晨坤上个礼拜引述消息说，李尚福因为贪腐和严重违纪被调查。日经亚洲在9月13号的报道中说，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暗示李尚福因为涉嫌贪腐出事。这一名美国官员话俾日经亚洲知，中共军队嘅内部问题年深日久，而且牵连甚广，唔系习近平可以解决得到嘅，对佢想实现嘅目标更加系一大阻碍。针对中共官员嘅突然失踪，法广发文话，国防部长不如外交部长，无需要经常露面，但系李尚福嘅情况仲系唔系咁一样。他曾经因为买卖武器而被美国制裁，习近平照样提拔他，可谓是亲信的亲信。而习近平的另一个亲信秦刚，在外交部长的交椅上坐了不到半年就生死不明。还有被替换的火箭军司令政委以及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习近平的亲信一个接着一个失踪。法广的这篇文章最后写到，习近平亲自掌权，一切都加速，失踪现象扩大到亲信圈，是令人惊讶的现象。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12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提出，习近平的目的是保住中共政权，为此他要保证官员对他的绝对忠诚，没有这种绝对忠诚他就觉得不安全。这种不安全不单止是暗杀的问题，宫廷政变有可能，高级黑低级红亦都有可能。大纪元引述权威消息说，习近平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非常害怕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会在自己身上应验。例如推配图入面有一些预言有拿着弓箭的图片，习近平认为这个和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清洗火箭军。不排除习近平对中共其他系统的清洗亦都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是担心遭遇政变或者暗杀。
天津市一名巴士司机今个礼拜在新浪微博上发文表示，欠薪停医保日子没办法过了，中国经济为民众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
他写道，早出晚归翻工，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少，目前只能够靠父母的补贴生活。他还说，饭可以吃少一餐，但是药不得，公司将保险停了，我们都要自费买药。不发工资哪有钱啊，即使是发半个月工资都好啊，请领导理解一下。相关消息立即受到民众的关注，有网民留言证实，天津公交已经拖欠员工6月、7月、8月3个月的工资， 唔单止系咁，年初到而家所有嘅加班费、高温补贴费都冇发。9月2号有公交司机去医院开药，发现医疗保险都停咗。大批嘅网友纷纷留言感叹生活艰难。有啲人话睇住呢一啲热手真系好焦虑，以后唔通各行各业都系会咁样，老百姓嘅日子点过啊？亦都有网民话金融危机已经在路上。仲有人话每个人都感受到经济下滑嘅寒气。亦都有人认为经济唔好，以后呢一种事情会越嚟越多。呢个并唔系公交集团第一次被指拖欠工资。喺上个月，山东泰安巴士司机曾经因为要攞返拖欠嘅工资而罢工维权。八月中旬，网民喺微博发布咗泰安公交司机罢工维权嘅贴文，抗议单位拖欠近五个月嘅工资。泰安市交通运输局回应德国之声记者查询嘅时候表示，目前泰安市政府召开咗专门协调会解决相关问题。媒体指出，近期多地相继出现嘅公交停运事件，多数系亏损严重所致。亏损嘅一个主要原因系客运量下降，导致收入减少。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今年嘅第一季度，中国公共汽车、电车完成客运量89亿2000万人次，比2019年嘅同期下降咗近一半。中国正面临几十年嚟最严重嘅经济挑战，令中国民众非常焦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嘅七月份经济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产出同投资增速都低于预期。与此同时，中国嘅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在四月份突破20%，六月份已经升至21.3%。各行经济数据低迷，令到民众对经济前景和就业形势的焦虑日益增加。
中国信用卡业务今年上半年出现萎缩，发卡量减少，交易额全面缩水，经济低迷，消费疲软，是造成信用卡数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中国央行近期发布信息表示，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营情况显示，截至第二季季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为7亿8600万张，季度减少0.59%。中国六间国有大银行和10间股份制银行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信用卡业务出现累计发卡量减少、交易额全面缩水的状况。银行信用卡贷款余额增速亦都显著放缓，各个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占所有发放贷款余额的比重亦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上半年信用卡交易金额，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等等十几家银行上半年信用卡消费额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兴业银行减少13.99%，平安银行的降幅亦都达到了13.75%。另外，据财联社报道，2023年上半年，中国只有一间银行的信用卡交易额达到2兆人民币，11间银行的信用卡交易额超过1兆人民币。光大银行在业绩发布会表示，当前国内需求仍然不足，部分地区同行业居民收入有所下降。资深信用卡专家董增指出，银行的信用卡交易额疲软，部分原因是居民消费动力不足，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信用卡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亦都放缓。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利文12号指出，中共当局利用网军影响舆论，说夏威夷大火是因为美国正在研发测试一个秘密气象武器，要求中国驻美大使对此正式道歉。
近年来，中国当局使用多种手段恐吓并且威胁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海外民众。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等等更加是当局在海外针对的重点骚扰对象，他们会面临被强制遣返、街头袭击、数字监控和网络骚扰等等。针对中共当局的跨国骚扰行动，12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听证会，与会的国会议员共同谴责北京当局的相关违法行为。在听证会上，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利文谴责中共对日前夏威夷毛伊岛的大火散布不实消息。他说，上个月野火烧毁了夏威夷毛伊岛，并且造成上百名美国公民罹难。而中共发动网军声称这场大火的起因不是因为自然因素，而是因为美国正在研发测试一个秘密气象武器。这件事令人愤怒，我要求中国驻美大使对此正式道歉，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如果做了他就会被消失。沙利文还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将恐怖统治扩展到全球，例如香港警方上个月宣布全球通缉8名身处海外的香港前政界人士。另外，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在会上指出，很多在美国公开发声反对中共当局的人士都曾经在美国境内遭遇中共政府的威胁，包括收到炸弹威胁、被车辆刻意冲撞、被不明身份的人士跟踪等等。此外，在会上面，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亦都分享了自己的遭遇。他在香港的家人被中共当局威胁，中共当局还对庄文浩进行虚假信息攻击。庄文浩强调，中共的境外干预已经对民主国家造成了安全威胁，同时亦都将会危害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法制稳定。他呼吁美国及加拿大应该和盟国积极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
路透社12号报道指出，日本已经指派一名官员担任驻台武官，以强化日台的安全联系，但恐怕违背了中共的意愿。
日本在台湾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只是通过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处理双边关系。协会的主要成员是调任的外务省和贸易部官员。此前，日本防卫武官的角色一直由一名退休的日本自卫队军官担任，以避免与中共对抗。路透社证实，目前日本国防部派出一名现役官员，加强信息收集，并且与台湾军方沟通。一名了解内情的人士表示，这个亦都是日本对台湾加大支持的象征。他说，台湾一直要求一名现役国防官员来填补这个职位。日本前首相、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上个月访问台湾，他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麻生太郎在当地的一个论坛上面表示，日本需要表现出为台湾战斗的决心。另外，台湾国防部12号发布两年一度的国防报告书，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共对台实战化军事演训，台湾军方评估共军联合封锁的能力再进化。对共军这一类演习的担忧，令民众呼吁日本和台湾建立安全联系，包括直接的军事接触，这样可能有助于日本制定应急计划。去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以军事演习回应，在日本岛最附近海域进行导弹射击演习，并且发动大规模的围岛军演，常态化逾越台海中线，改变了几十年来的台海局势。四个月之后，岸田文雄政府公布了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建设，国防开支在五年之内翻了一番，用于支付远程打击导弹、先进战斗机的开发以及弹药库存的费用。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